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6月30号到7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美国威廉王宪通过决议抵制中共强摘器官。中共强摘器官，这是我们要尽力阻止的事情。美国弗吉尼亚州威廉王宪县委员会主席特拉维斯 J. 莫斯卡尔斯基向大纪元记者表示，威廉王宪县委员会委员威廉 L. 霍奇斯告诉大纪元，我们整个国家应该反对这一行径。6月28号晚，美国弗吉尼亚州威廉王宪通过一项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强烈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行径。
酷刑撼动不了正信。2021年6月20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的伊丽莎白广场集会，揭露中共针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长达22年的迫害，多位知名政要人士到场发表演讲，谴责中共的恶行。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与绿党联合党魁马拉马·戴维森都对集会致上祝福。在6月26日国际反酷刑日即将到来之际，世人再次关注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共戕害基本人权，灼伤信仰自由，对无辜民众滥施酷刑，多年来备受国际社会谴责。中共的恶行违反了联合国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等国际人权法律，更是当代文明社会的人类耻辱。
巴黎七一街头酷刑展，路人支持法轮功。7月1号，部分法国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人聚集到法国外交部前举办酷刑展，揭露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和维吾尔族人的暴行，共同制止中共的迫害。对于生活在信仰自由的西方人来说，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忍手法，他们感到很震惊。巴黎时装设计师 Anne Willy 说，在10或15年前，我就在网络上发现了法轮功，我已经阅读了相关迫害资料，但因为太残酷了，我不相信是真的。但不幸的是，直到今天，酷刑迫害还在继续。巴黎中学生 Sema 说，这些人被屠杀，被活摘器官，只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这不正常。巴黎中学生 Maki 说，中共长期杀害有信仰的人，当今我们每个人都有信仰自由，绝对不能容忍让一个政府在2021年继续这种无道德的罪行。除了真人演示，路人也被展板吸引，驻足观看，了解真相后签名声援反迫害。
恩师救护，四次车祸逢凶化吉。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我是山东大法弟子，今年60多岁。1995年有幸喜得大法，走入修炼。我从小体质很弱，浑身是病。由于病痛的折磨，长辈的宠爱，脾气格外暴躁，凡是家人都得让我三分。自从修炼大法以后，一身的疾病不翼而飞，性格变得温和，处处与人为善。亲朋好友都说我像换了个人似的，我整天乐呵呵的，沐浴在大法中，感到无比幸福。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真正修炼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你想修炼就修炼上去了，你要真正的修炼，马上就遇到生命危险，马上就牵扯这个问题。师尊在《转法轮》中还讲，这类事情不一定都遇得到，我们个别人会遇到这种事情，遇到也好，不遇到也好， 保证你不会出现任何危险，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得了。今天我想通过亲身经历四次遇到的车祸，自己连车都被撞飞，幸运师尊一次次救护都安然无恙，逢凶化吉，以此来证实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感谢师尊对弟子的慈悲救护。第一次，不怨人家。2018年的一天，叔父来报喜，俺添孙子了。我买好礼品，带着真相资料，骑着电瓶车到医院看望弟妹。在医院守护弟妹一夜，给她讲了大法的真相。第二天清晨，堂弟让我回家休息。我骑车离开医院，在医院大门口有一个下坡，坡下就是转弯处的马路，路边是山水沟。我骑车下坡，刚靠近马路边，一辆轿车急速驶来，一下子把我和车撞飞，我觉得在空中转了一圈，随着出了一念，不怨人家，我有师父管着。呱唧一声，我掉下来了，趴在地上，我一翻身就站起来了。当时正是上班高峰，许多人围观，七嘴八舌说啥的都有。司机很害怕，说大姐没事吧，一听口音就知道是外地人，当地的司机都知道此段路要慢速行驶。我非常镇静，一点也没有害怕。我对司机说，我是学法轮大法的，不会有事的，你走吧。司机满脸歉意，开车走了。这时一位小妹告诉我，大姨，我记下车牌号了，是外地的，有事你就找他。我笑着说，谢谢你，不用了，我是学法轮大法的，不会有事的。人们都用敬佩的目光看着我，我推起电瓶车走了。我刚走几步，正要骑车，发现车把歪了。我想让堂弟修一下，顺便把刚刚发生的事告诉他，再把大法真相进一步讲清楚。堂弟见我又回来了，问我为何回来。我把事情叙述一遍，堂弟很是震惊，感慨万分地说，姐，你要不学大法，今天就没命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咋面对你一家人呢？看来你这小侄子福大命大，造化大。第二天我来到堂弟家，帮助他清理卫生，发现他供着毛魔头像。我给堂弟讲了中共邪党自建政以来历次运动杀害8000万中国人，现在又迫害法轮功，必遭天谴，上天就要灭他。毛魔头是邪恶之首，必须清除，远离邪恶才能免受连累。堂弟听明白了，让我拿走销毁。他把我送的大法护身符摆在供桌上了。第二次，不是钱的问题。我们夫妻单位效益不好，我俩就在厂门口卖快餐，因为我们做的盒饭经济实惠，很受大伙的欢迎，经常有预定快餐盒饭的。有一天中午，我带着9个盒饭骑着自行车去工地送餐，刚骑车出去10多米，从后面过来一辆中型的轿车，司机光顾着说话，没有看见我在前面骑车，轿车一下子就把我连车撞飞了。我被撞出去，又被弹回来了，借着惯性我就站在地上了。我稳稳心一看，自行车没了，盒饭没了，脚上的鞋子没了，只有一只脚上穿着丝袜子。这时司机跑过来，我态度平和地说，我是学法练功的，不怨你，你走吧。司机却火冒三丈地说，你看看，把我的车都撞坏了。我一看司机不讲道理，我说，我是肉，你是铁，是你从后面撞的我。司机一下子明白过来了，顿时没脾气了，连忙说，大姐，给你多少钱？我严肃地说，这不是钱的问题，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我是修炼人，不会讹你一分钱，你走吧。这惊险的一幕被对面饭店的员工看到了，他们说，太吓人了，这人一定积了大德，阎王都不敢收他。站在一旁的农民工说，大姐，你太仁义了，以后不管啥时候，俺都来买你的饭。说着，大伙儿都帮着我找鞋子，找自行车。一看自行车已经面目皆非， 拧成麻花了。我心里明白，慈悲的师尊又救了我一命。第三次，自行车顶跑了。夏天一日，我骑着自行车回家，途经立交桥下修建中的一段路，路两边都是建筑垃圾，我只好踩着路边的马路牙子推车往前走。我正走着，一辆重汽大货车从后面行驶过来，突然一股力量朝我冲过来，瞬间大货车把我推的自行车顶跑了。当时我站在那里有点发懵，有点不知所措。正在这时，紧跟在后面的一辆轿车来到我跟前，里面坐着当地混社会的有名的老大和老二，他们都朝我喊道，车子拐跑了。老二还对老大说，他是练法轮功的。虽说着，他们开车撵上前面的大货车，对大货车司机喊道，停下。前面的大货车马上停下来了，司机下来，把挂在车身前面的自行车放下来了。过了几天，中午时间，我正忙着给工人盛饭，碰巧老大和老二来对面饭店。老大指着我对邻居大姐说，那个人有信仰，有神保护，汽车都不敢撞。第四次，您真是好人。寒冬时节，傍晚我骑电瓶车去买馒头，正逢下班高潮，马路上车流不息。我从西往东来到十字路口，看到一辆30吨重的大货车驶来。这时我放慢速度思量着，这车是往南还是向我这个方向行驶。就在这时，路口的红灯亮了，我立刻停车等待。霎时，大货车不但没有减速，竟然加速来了个急转弯，就直冲着我过来了。太突然了，我连撒手扔车也来不及了。忽然，一股神奇的力量涌入我的身体，我纵身一跃，从车的右边跳到左边去了。只见大货车飞速驶过我刚刚站的位置，从我身旁呼啸而过。这触目惊心的一幕让许多行人看到了。接着，周围聚集许多人，人们议论纷纷，大姨，你怎么动作这么快，能跳那么高，真厉害。别看人个子不高，跳得可够高的。大货车司机吓懵了，神色慌张地跑过来问，大姨，大姨，怎么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没有看见您站在这里。我没有一丝惊慌，沉着冷静地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有师父保护，是师父救了我，不然今天我就没命了。你看我这个年龄和小个子，不但没有吓坏了，还能跳得那么高，就是因为我练法轮功受益了。我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讲了大法的真相。司机激动地说，我今天太幸运了，遇到好人了，不然麻烦可大了。说话间，夜幕降临，大伙儿帮我找到电瓶车，一看车身整个都压扁了，没法骑了。司机帮忙把车送到附近一家修理铺，店里有几个人，店老板过来一看说，别修了，已经报废了。接着就问咋回事，我给他们讲了事情的经过，讲了大法的真相。这时从马路对面过来另一位老板，他插嘴说，10年前大姨就给我讲过这些事儿了，我真的相信他说的都是实话。修车老板一听此话，很爽快地说，好，我也信。大姨，修车的钱让司机先付上，明天来取车。我微笑着说，我是修大法的人，大法师父让我们做好人，事事处处都得为别人着想。这个司机不是故意的，我来付钱，你只管把车修好就行了。司机深受感动，一个劲儿地说，大姨，看您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您真是好人，当今社会像您这样的好人太难找了。我亲切地说，我们练法轮功的人都会这样做的，没事了，你赶快忙去吧。现在每逢给有缘人提起四次被车撞飞神奇脱险的经历，我总是泪流满面，内心充满对师尊的无限感恩。如果没有师尊的慈悲护佑，就没有弟子的今天。今生能做师尊的弟子，我感到无比荣耀，再次叩谢师尊救命之恩。不当之处， 请慈悲指正。
正法路上有师尊无量的慈悲呵护，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我是1999年720之前走入修炼的，在20多年修炼的路上，每一步都融入了师尊的无量慈悲呵护。在此，我抱着对师尊感恩之心，写出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自己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师尊对弟子一路慈悲点悟与呵护的几件事。一，铃声突然响起，夏天的夜晚，星光灿烂，我一路走，一路发真相资料，来到一处居民小区，看到一排灯光明亮的住房，前面停放几辆自行车，我正要上前发放资料，突然手机铃声响了，接通电话，竟然是多年未见的远方朋友第一次来电话，寒暄几句，突然他语气加重地说了一句话，大哥注意安全。咦，正聊着家常，他怎么冒出这样的一句话来？我心里还有些纳闷儿。这时心里一动，哦，这是师尊让他提醒我要注意安全啊。我立刻朝另一个方向走去，走出不远，后头一瞅，原来灯光下的住房门口挂着牌子，是某某警务室，灯影里有几个人在晃动，看后先是一惊，然后心中充满对师尊的感恩，感谢师尊的呵护，让弟子躲过一难。二，法中生慧。前年的一天，我赶集讲真相时，被不明白真相的人举报，两个警察企图绑架我。当时我身上带着几十人的三退名单，如果落入警察之手，后果不堪设想。我有一念，绝不能让三退名单落入警察的手中，心里很着急，怎么办？这时警察强迫我跟着他们走，就在我转身的一瞬间，碰巧遇到明白真相的同事，他就站在我身边的一侧，我顺手把三退名单塞进他的腰间，顿时我心中就像一块石头落地了。我往前走几步，情绪稳定了，我想起师尊的话，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想到这里，大法开启我的智慧，顺势席地而坐。突然我感到心动加速，头晕目眩，我意识到师尊给我演化出病业假象，我就利用身体的假象对警察说，我身体如何不适，不能跟你们走了，另外还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希望他们善待大法弟子，积德行善会得到福报。两个警察也没有说啥就离开了，他们走了，我站起来，瞬间身体感到轻松无恙，一切不适都消失了。我看着警察远去的背影，知道越来越多的警察明白大法真相，开始觉醒，不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了，都在为自己留下后路，我心里真替他们高兴，同时我心里清楚是师尊保护，又帮助我化解了磨难。三，上香警觉。去年有一天，在出门讲真相之前，我给师尊上香，刚点着香，一根香突然顺着我的手弹出来，落在脚背上，疼得我本能的猛一抬脚，把香又弹到地上。这根香很神奇，弹来弹去，完整无缺。因为烧着脚了，我脑中出现警觉两个字， 再看着没摔断的香，联想到有惊无险四个字。当时悟性还是很差，没有悟到是师尊点悟，提醒要注意安全，处处警觉，还想有惊无险，不用在乎，完全没有引起重视。结果抱着完成任务的心理出门了。我骑着电瓶车，懒洋洋地走出家，没有遇到几个有缘人。为找有缘人，一路上我东张西望，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没想到被后面一辆轿车盯上了。这辆车跑到我前面，行驶很慢，我也慢下来。一会儿，前面车稍微快了，我也本能的快了。就这样反复三四次，当时我完全不能自制，好像被前面的车控制住了。心里还想，是不是遇到有缘人想听真相？如果他们下车，我就给他们讲真相。突然，不知为何心里很不踏实，有点心慌，脑子里一下子出现惊觉二字，瞬间我清醒了。原来我被不明真相的人跟踪了，得赶快脱身。正巧前面有一个田间羊肠小道，当机立断，我急转弯去到小路上。从侧面我看到轿车停下来了，从车里下来三个人，他们想靠近我，可轿车开不进来。我加快速度，很快穿过田间崎岖的小路，然后我又找有缘人讲真相去了。回到家，想一想今天发生的事，真是有惊无险。我坐下来静心反思自己最近的修炼状态，回想今天发生的这一幕，是什么心促成的？这些年，我一直觉得听师尊的话，经常出去讲真相救人，给不少人做了三退保平安，不知不觉有点沾沾自喜，有了自满的心，安逸心。师尊说，人的魔性是恶，我不禁吸了一口冷气。那时的状态就是魔性的表现，根本不理智。那样的状态讲真相，能起到好的效果吗？能真正把人救了吗？师尊讲，人就是那么迷，就是不悟，怎么点化都不行。说高了听起来悬，说低了悟不上去。师尊还告诉我们，我们这里讲的主元神，就是指自己的思维，自己要明白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这就是你真正的自己。我由于主意识不强，悟性差，清晨上香，师尊慈悲点化，火都烧脚了，我还不觉醒，结果招致旧势力钻空子。那一会儿，邪灵控制着我，自己主意识不当家了，一点都不理智。好像迷失了。以前我曾经出现过类似状态，结果被邪恶绑架，遭到迫害。如今我还没有接受正面教训，差点又遭邪恶的迫害。今天幸亏师尊慈悲呵护，再次帮我化解了一难。四，人鱼车连续四次摔倒。去年年底，雨雪交加，路面上一层薄冰，地面很滑。我赶集讲真相以后，推车往家走。我刚骑上车启动后，我和车子随即倒地。我立刻爬起来，拍拍身上的血水，扶起车子继续走。出乎意料，我刚骑上车子启动，又是随即倒地。我当时有点发懵，咋了？隐隐约约感到有些不对劲儿，难道走这条路有危险？来时就走的这条路啊！我又扶起车，还想继续走，车子一步都挪不动，一推就是倒地。我想，难道师尊不让走这条路了？再试试看车子能走吧。结果车子一连四次倒地，看来师尊不让我再走这条路回家了。我干脆把车锁上，又在附近讲真相救人。一个多小时后，我从另一条大路骑车回家，一切很顺利。回家以后，我还是想不明白 一连四次倒车的原因。到了晚上，邻居大姐告诉我，今天上午有几个陌生人到你家来敲门，敲了好长时间，一看不开门就走了。顿时我恍然大悟，原来是师尊再次保护，阻止我在那个时间直接回家，是为了避开不法人员的上门骚扰。慈悲的师尊又一次给弟子化解了一场磨难。回头一想，我真是感到十分惭愧，竟然让师父用四次倒车点悟才知道回头，真是愚钝。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挖起根，认识到关键是在信师信法的问题上打了折扣，遇事总不能从法上去认识。明知道师尊就在身边看护着弟子，我还自以为是，人心的执着，心性和悟性太差，真是汗颜。今天回想自己走过的修炼路，每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点悟与呵护，不知道师尊为我承受了多少苦痛，操了多少心。每当想起这些，总是泪流满面，心中充满对师尊无比的感恩与敬意。弟子无以为报，唯有精进实修，助师正法，救人不怠，做一个正法时期合格的大法弟子。不当之处请指正核实。
大姐说，原来法轮功不是搞政治啊，快帮我三退。作者大陆山东重生。上周一晚上吃完饭来到广场，看到一个走路一拐一拐的大姐，我走上前一看，是一年前见过的那位大姐，当时匆匆忙忙而过，没来得及给她讲真相。我将大姐叫到一边问她，大姐您的腿怎么了？她说是年轻时一次摔伤成粉碎性骨折造成的，到老了越来越重了，这不天天贴膏药止疼。我说您听说过法轮功吗？他说听说过，可政府不是不让学吗？我说您看我学法轮功20多年了，身体健健康康的多好啊，没学前我的身体比您还差呢，身上患有十几种大病，都是不好治的病，学大法后都不翼而飞了，如果您能学学，也许您也会像我一样健康了呢。这位大姐说，走到俺家去。我随大姐来到她家，她问我法轮功什么都好，为什么搞政治，见面就让人退党？我说我见面没先叫您退党吧，退不退党不是法轮功非让您退的，法轮功是一种个人信仰，法轮功师父是让人做好人的，让人行善的，让您三退是为您好的。他说我看过法轮功很多宣传材料，我都很相信，什么天安门自焚确实都是假的，法轮功让人做好人这些都很好，就是让我三退我不干。还说我的朋友每年都送宣传材料给我看，我都看，但就是反对他让我三退。我说您的朋友没跟您讲为什么让你三退吗？他说讲过我也不信，所以我也不退，今天你可别让我三退。我说我问您一个问题，您真的相信法轮功吗？他回答真信。我说您真相信法轮功，您也算有信仰的人了是吧？有信仰的人只能信一种信仰是吧？他说听说过，所以你只要相信法轮功，你就不能再信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也是一种信仰，他信的是马列毛。您说马列毛是些好东西吗？我们不是都吃过苦头吗？您信大法是不是就应该退出您入过的邪党组织？再说您可能看到朋友给您的宣传材料上印有中国共产党亡那块藏字石吧，是上天要灭他了，我们退出来是符合天意， 因为您在入这些组织时已经被打上了受记了，退出来就是把它抹去了，将来有个七灾八难的，咱们都能躲过去，您看多好啊。他听了我说完后，好像什么都明白了，马上说，原来法轮功不是搞政治啊，是为了我们好啊，你赶快帮我退出那些组织。我说好的。我说我给您起个某健康的名字，您要记住这是您的新生名。他说记住了，然后又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了一遍，我某健康退出协党的团队组织，从此获得新生。大姐说，我也想学学你说的那个大法，行吗？我说当然行了，明天上午8点我一定给您送大法书来。第二天我给这位大姐送去了宝书转法轮，就这样这个生命真正得救了。看到得救的生命那种高兴开心的样子，我太受感动了，我要听师父的话，好好修炼，更多的救人，让更多世人得救，获得新生。个人在救人中的一点体会不正之处，请同修们指正。
对以法为大理解的一点心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学法也好，修炼也好，从自己个人经历来说，以法为大是前提，这是人所经历的过程中体会到的。在多年的学法修炼经历中，感觉到自己挺尊敬法的，但在有的时候会冒出一些或一点不尊敬法的念头，一出现自己会警觉，会去发正念清除，但偶尔还会有。有的时候会感到找不到如何修炼提高的路，就是说知道要去执着心，要提高心性，但去呀去的好像一直在去，但还有前进的路在哪，有点模糊，到底自己提高了没有，提高了多少，很模糊，到底该怎么办，一直在想。在学各地讲法时，看到师父讲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啊，都要以法为大，摆放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要首先考虑法。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突然思考到自己是否做到了以法为大，到底怎么样算以法为大，于是开始找自己，学法时是以最尊敬的心在对待大法书吗？是以最诚心的状态在学法吗？突然间悟到法理时，是感觉自己悟到了法理很好，还是继续保持着法中还有更高的内涵而继续尊敬法呢？是在任何事情上都能先想到以法为大，还是按着个人观念在做事呢？仔细思考后发现自己根本没做到以法为大。如果没做到以法为大，那我的思想会纯净吗？我的所作所为会保持在法中吗？修炼的路也不会完全对啊。越想越觉得需要非常重视，甚至要最重视以法为大，于是开始要求自己时时想着以法为大。做事中怎么做算以法为大？学法时怎么算以法为大？遇到观难时怎么样算以法为大？悟到法理时怎么算以法为大？其实在思考中发现，尤其在悟到法理时，以法为大特别关键，因为有时个人悟到的法理还真不一定完全在法中，有时悟到的还带有私的因素在，细想一下会发现有不纯的地方。个人理解，因为我们的生命还在旧宇宙中，会受到旧宇宙的影响，所悟到的法理如果不能有以法为大为前提，会有领悟偏差的问题，于是自己开始要求自己必须完全做到以法为大。坚持再坚持，会感到自己越来越纯净，但还差一点，就是没达到完全的以法为大那种状态，就不停地要求自己一点的折扣都不能打，必须做到完完全全。过程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其中的坚持也是需要巨大毅力的，思想中会有各种想法，必须要有不做到绝不罢休的心。当真正做到彻底的以法为大时，整个身体包括自己的元神都会感到本与法融到一起的感觉，会感到再没有自心生魔的问题了，对师对法坚定无比，无可动摇，然后就明白了很多根本问题要如何面对。再学法就好像以前所学的太肤浅了，才开始真正学法似的，原先是不清楚修炼的路是什么样，而真正做到以法为大后，一条修炼的路展现在眼前了，笔直的清晰的走就好了，身体会感到被师父完全调整了一次，就好像身体被和人世间隔开了，不受人的理的束缚。当然身体的状态要保持如此，需要自己的心性跟上才会一直保持，在悟道的法里会感到是完全在法中的，没有偏差，会感觉到自己走上了一条正确的修炼路。那个时候想到师父就会心中无比尊敬，看到师父照片就流泪，因为比以前更能明悟法，也就更感受到师父的洪恩浩荡。从这个过程中发现，先做到才会出结果，如果没出结果那就去先做到，仔细找自己会发现还是自己没做到才会没结果的。无论时日长短，无论任何因素都阻挡不了才行。以上是个人的一点经历，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谢谢，希望大家来切磋。
背佛性，清除假我。作者：日本大法弟子。近来不断在法理中升华，师父给我开示了佛性中新的一层法理，让我不断分清真我、假我，在修心去执方面又有了快速的提高。一，为什么要认清假我？之前读佛性，我只看到认识和去除后天形成的观念这一层法理，而这一次法给我在我这一层的展现是，修炼的人如果不能够真正的去除后天形成的假我，即使去除了一些执着心，可还是会被假我阻挡着，无法真正的看到法理，即使学法也很难真正得法，因为法理是不会给假我展现的。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另一方面，假我会阻挡我们发现执着并去除它，因此认清假我至关重要。二，认识假我是一个生命。我认识的假我，其实它不过就是为了我们能适应人间的生活而拼凑出来的一个人的思想。从我们出生开始，为了适应这个社会，或者为了保护自己，形成的各种人生经验，形成的各种后天的观念。师父在佛性中说，如果这个东西形成多了，那么人的一生都会受它左右，形成的观念认为好和坏，人就认为这个好和坏，就认为应该这么这么做，可是他自己没有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还说，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我悟到真正的自己，也就是先天的我，从出生后就逐渐的被后天的观念和业力给覆盖了，也就是被假我给包裹了。而在人生长河中，我们已经不停地按照假我的观念而思而为，从而不停地给他补充能量，使假我形成了一个生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另外空间这个体是可以放大缩小的，上到这个体上，这个佛像就有了一个大脑，就有了思想，但是却没有身体，别人也去拜， 拜来拜去的就会给他一定的能量，特别是练功的人就更危险，一拜就逐渐的给他能量，他就形成了一个有形的身体，可是这个有形的身体是在另外空间形成的。三，假我对修炼的阻挡。师父在瑞士讲法中说，人有许多执着心，各种观念，七情六欲，所有的思想都在你的脑子里，可是这都不是你。师父还说，所以我告诉你们，所有干扰你们思想的可能都不是你。至于有些人在常人的利益当中，他放不下，或者是他分不清那个思想是不是自己，他把不好的思想也当作自己，我们就绝对的不再管。为什么呢？因为人把那不好的思想已经看作是自己了，我们这一切却不能给那个不好的思想。我悟道不真正放弃假我，在学法中也会形成强大障碍，因为大法是不会展现给思想业力和后天观念构成的假我的。因此我在清除假我之后，每次在学法的时候都告诉自己，要让先天的我来学法，后天形成的假我因为多年来按照他的标准来处理一切在人中发生的问题，为让所谓的自己觉得安心，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在有些方面会非常隐蔽，因为有些人中的做法在常人看或许是对的，可是如果按照法的标准来看就是错的。举例说，在人中认为嫉恶如仇好像是正义的象征，可是在修炼中看就是应该去除的怨恨心和妒忌心。如果不能分清，就是在按照假我来行事，而非按照法理来做。我们遇到问题如果不放弃假我，完全站在法上看问题的话，会被假我阻挡或欺骗，那个时候不是按照法的要求去做，而是完全按照所谓自己的想法在做，其实很有可能是那个假我因为怕被消灭，让你感觉担心害怕，从而在你思想中控制你，找一大堆理由按照他的标准做，而不是按照法的标准做。因为师父在佛性中说，他自己完全被他自己后天形成的非善良的后天观念包围盖住了，他自己真正好和坏的衡量标准就没有了。师父在论语中还说，修炼中也会使道德品质提高，在分辨出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走出人类层次的同时，才会看到，才会接触到真实的宇宙及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生命。许多学员可能觉得说，都修炼了还分不清好坏吗？我认为当你不认清并去除假我的时候，你是很难辨别自己的一些想法到底是不是先天的自己发出来的，那个假我甚至让你根本就意识不到那些思想不是你。所以在清除假我之后，遇事就应该用真善忍为衡量标准。我悟道，如果我们不能真正的放弃假我，往往就会分不清好坏，从而就会被假我控制，而无法真正的提高层次修炼上来。四，去除假我的重要性。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地西讲法中开示，因为一切都产生于自我。你想想，在这个社会中，家庭是你的家庭，工作是你的工作，你赚的钱，你做的事情，所有一切，是吧？推动社会的，甚至这个动力，都是来源于私。我要发明什么？我要做点什么？我要怎么怎么样？是吧？当总统的，我要把社会怎么怎么样搞好，哪怕是好事都是发自于自我的，对于常人是没有问题的。作为修炼人呢，你们要修的是为他、为公， 生命都变成正法正觉的生命，这是指修炼人。我悟到假我会产生出各种执着心和观念，要想去除执着心和观念，首先要认清并去除假我。就好比如果不堵住源头，问题就会源源不断地发生。五，让先天的自己来主宰。师父在佛性中开示，主缘神不会因为自己产生的观念而改变，主缘神不会因为自己产生的观念而把主缘神的本质都变化了。它可以由于人的各种观念、各种业力，把人的本性埋没、覆盖起来，完全都包围起来，显不出本性来了。可是它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业力没有那么细微的物质，业力是在常人中造的，常人中的物质，这个东西达不到那么微观，而在人造就人的生命的时候，那是极微观的物质，所以它参不进去，只是人的本性被埋没了。本性对事物有它的看法，如果真能破除后天形成的观念，反出人本性的看法来，那就是你来的那个地方，你初期形成的观念，就是你初期造就你的地方的观念。但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很难，因为这就是修炼。我理解我们的先天的本性是从来没有改变的，只是被后天的观念、业力等给掩埋了。我们现在就是应该让先天的真正的自己来主宰自己。当后天形成的观念和法理发生冲突的时候，能够用大法的法理来衡量，而不是让假我来主宰自己。我们不停地把后天掩埋的各种物质给洗净清除，就会让先天的我显露出来，最终才能返回到我们先天的本性上来，从而达到返本归真。以上是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中的同修催我更精进，作者中国大陆新生。每每想到狱中的同修，或看到明慧网上报道的狱中同修在监狱遭受迫害的文章，我的心都会隐隐作疼。最近几年，我身边的同修至今还有多人还在狱中被邪恶迫害，承受着旧势力强加的严酷迫害。每当想到狱中的同修，他们迫害前在大法中精进实修的所为，我自己都会对照同修在大法中修出来的那种为了救度世人多少年来顶着邪恶的迫害压力，那种无私无我只有觉者才能具备的高尚道德，检查自己的所为是否也像同修那样达到大法要求的标准了没有。没做到，我就会马上纠正，让自己始终在大法中精进实修。每当自己在救人过程中懈怠时，我都会想起现在狱中的同修，他们现在所处的环境那么严酷，还能不妥协，还能坚持在那么邪恶的环境下开创练功环境，心里装着大法，坚持背法，用大法要求自己做好三件事，坚持讲真相救人。我现在生活在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里，怎么还能懈怠呢？我就会多学法，更好地做好救人的事情。每当我练功发正念出现懈怠时，我会想到狱中同修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有的半夜起来练功，被人告发，还会遭到身体迫害，自己却在平稳的环境中，怎么还能做不好呢？我必须要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对得起自己世界里的众生，修好自己，发好正念。哪怕能为狱中同修加一点正念，我也要坚持多发正念，加持同修能早一天闯出魔窟。每当遇到心性问题需要提高时，我都会想起与同修们相处时的一幕幕。同修遇到问题找自己，在法上提高自己， 无私地帮助同修，这些在大法中修出来的为他的品行。想到这些，在过心性关时，我都会比较顺利地过去。狱中的同修真的是催我更加精进。现在回想着与同修们在一起时那一幕幕，悔恨自己当初为什么不能将自己看到同修的不足，用慈悲祥和的心态与同修交流呢？可是当时自己却怀着一颗怕得罪人的人心，不能用在大法修出来慈悲的心对待同修，有时还在背后议论同修的不足，在无意中上了旧势力的当，给同修增加了不少负面物质，加大了旧势力迫害同修的把柄。我真的是悔啊，我对不起我的好同修们。回想着同修当年在救度世人中的那一幕幕，真的能催我精进啊。记得狱中的一个同修当年救人时，连下大雨的天都不在家里待着，开着车下乡，挨门挨户讲真相救人。同修认为下雨天世人都在家里，是救人的大好机会。一个下午，同修走遍了将近一个村庄，劝退了20多人。等回到家里，自己上下衣服都被大雨淋湿了，但同修心里却高兴着呢。有一次，同修一次下乡就劝退了67人，那都是同修在大法中修出来的大慈悲心才能做到的啊。同修在帮助解救被绑架同修中，为了同修能不被迫害，他没白没黑的忙活，找律师组织同修近距离发正念。有一个同修被营救回来说，他能感受到外面同修正念加持的强大力量。同修为了当地同修都能够精进，付出了很多很多。可是同修被邪恶迫害，我为同修做了点什么呢？反思自己真的很汗颜啊。今天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深挖自己的一丝一念，看看自己到底还有什么地方承认了邪恶的迫害。牢狱根本就不是大法弟子应该待的地方，进牢狱那是旧势力的安排和迫害，判了几年就得蹲几年，更是人的理。我们修炼的人不能够用这个理来衡量，大法弟子是师父在管的，不能把自己交给邪恶管。想到这些，我有了新的想法，那就是我不能再想同修还有几年才能回来了，那是旧势力安排的，不能承认这些错误的判决，我的一丝一念就会影响他们的。如果我的念头是符合法的，发到狱中同修身上就会带有大法的力量，就会起到消减邪恶的作用。如果是不符合法的，就起不到消减邪恶的作用。比如我现在发正念时，用慈悲心加持同修的正念，不准世人继续参与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对神的犯罪。同修只有师父给做主，让同修尽快回到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的环境中来。现阶段的一点想法，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
帮助难中同修要慈悲，不要棒喝。作者大陆弟子。写下这个题目是因为我有很多教训是自己修得差，自我强，不能站在对方角度考虑。本来想帮同修，可说着说着就棒喝上了，认为自己说的都是理，你悟性咋这么差呢？没起到帮同修的作用，倒让同修反感，起了反作用。有一次我去一个亲戚同修店里，他高兴地跟我讲一件宗教的事，问我有道理吧。我说有啥道理，这是不二法门。同修又跟我说他的认识，我急了，棒喝他，你怎么悟性这么差呢？总把宗教事挂在嘴上，你修那一门去算了。我正滔滔不绝，一看同修哭了，边哭边说，每次我说什么你都顶我，每次都顶我，就你修得好。我猛醒，这是干啥呢？这是帮人吗？我暗下决心改。 我认识到修炼人之间交流没有对与错，只有层次不同。我的对又是哪一层的对呢？这种看不上别人，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跟旧宇宙生命的思和自我是一样的。如果我修得好，口气会善，道理也会让他服，怎么会哭呢？这种扣帽子和很强的假恶斗是邪党文化的表现，必须得清除。还有，我一直对病业中吃药或住院的同修看不起，认为不是有大漏，就是不真修。交流时经常棒喝人家，有时候被棒喝的同修无奈地说，我也不想吃药，可是到时就是过不去啊。我说，咋过不去？不就一死吗？放下生死就是神，你就不吃药看看？强加是伤害同修，效果不好。我恨自己说话强势，语气里有种霸气，对别人的缺点不能容忍，忘记了一点，是师父渡人，不是我渡人。修炼人摆不正，与同修、大法和师父的关系就容易走歪，谦卑才是神的状态。还有一件事也很触动我，有个病业中的同修，我多次给他药方，你把自己交给师父，敢不敢？如果敢，把药断了，肯定好。说话有种泰山压顶之势，他低头不语。我又说，你咋盘算都得回到这上来，拖得越久越糟，旧势力会放过你吗？还糊涂啥？可我发现我的理他并没接受，倒是在场的另一个同修的话使他豁然开朗。那个同修说，你想吃药就吃，别有压力，一步步突破，生死不是一下子就能放下的，多学法，多发正念，慢慢状态就好了。病业中的同修有点激动说，你咋说我心里去了呢？好亮堂。可总有人吓唬我说，吃药就得死，就得去火葬场，我也想迈上这个坎儿呢。同修又安慰他，大家帮你发正念，有师在，有法在，这点关算啥？病业中同修当时就流泪了。难中的同修需要的是温暖，需要的是信心，虽然自己能弹出点法理，不等于实修好。特别碰到同修状态不好时，最能暴露出自己修炼上的不足。有一次我去一个老同修家，他说某某同修病业吃药，别人说他没放下生死，可他天天出去讲真相，三退人数最多，如果放不下生死，他能做到这样吗？指责的人就没想一想，你放下生死了，你敢天天出去讲真相吗？不是怕吗？怕被迫害吗？这跟吃药同修有啥区别呢？我在不断修取强势和自我时，发现说话祥和了，口气变软了，也很少强调自己。以前碰到同修时，我会习惯问，咋样？意思是，状态好吗？要是不咋样，得修理几句。现在碰到同修时，我会用欣赏和赞美心态看同修，像看一棵大树，想从同修身上得到一点境界和法理上的起悟与帮助。仰看同修都是优点，俯瞰同修都是缺点。还有一次，一个同修跟我说，我表姐说话硬气，家族里几个同修都怕她，在她跟前不敢说自己缺点，一说就训你，这不行那不行的。她说的表姐我认识，后来被迫害。我想习惯棒喝人也会被旧势力抓到理，觉得比别人强是吗？那就制止你这个强。本地这些年出事同修中，包括有的协调人，不少是很强势的。自我是道强，低调才能突破，才能看到自己的渺小和墙外世界的广阔。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去一个老同修家，他病业后经常吃药住院。以前我跟他交流时，他总不服，你修我呀，修你自己去。我发现自己说话绕，强加，想制止他吃药，虽然也为他发正念，但掺杂人心很多。后来每次我去他家前，都提醒自己，不指责，不怨恨，他在难中需要的是帮助，他曾经是多么轰轰烈烈过，眼下只是个过程。我跟他说话时，真心地问，咋样？好些了吗？要有信心，咱们一定会跟师父回家的。每次他都哽咽。我想难中的同修 别人看着简单，可对同修是座山。要互相搀扶，不要指责，互相关爱，不要嫌弃，互相体谅，不要棒喝。人在修都有缺点，师父给予每个弟子的，包括病业中同修的，都是最好的，我们别让师父操心呀。现层次的一点浅见。
一丝一念都很重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超然。记得几个月前，从一位同修口中得知，我认识的陈同修因病业住院，人已不清醒。当时我有些吃惊，随后就有一种心痛的感觉，一直在思索，为什么他这样好的同修会遇到这么大的磨难。我想起同修慈爱可亲的音容相貌，圆融智慧的善待救度家人亲朋邻里，为做三件事真的是不遗余力。想起这些情境，这么好的同修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百思不得其解。一天我想起他对我说过一句话，说父母爱儿女超过了爱自己，为他们死了都愿意。我当时不以为意，以为他莫过一句随口的话，现在想起来，他是不是真的对自己儿女执着到这种程度啊？亦或仅仅只是他有这个观念？如果只是分析世上的人情，跳出来看这世上的事，那也没什么大碍。如果把自己摆在其中，跳不出来，那就糟了。就算没执着，但跳不出这个人的观念也很危险。这么个小小的想法，旧势力却以此为借口，想要了同修的命。想想真是不寒而栗。当时去找陈同修的时候，正好是我婆婆同修，人的观念很重，放不下亲情，从而造成了很大的家庭矛盾。我一直都很困惑，就这个问题和陈同修切磋，出乎我意料，陈同修没有说应放下亲情的话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陈同修说父母为了儿女可以去死的这句话，言外之意是我婆婆怎么过分疼我先生都很正常，要我不必太在意。没想到陈同修的病业症状和我当时的婆婆同修一样的，我婆婆同修就是这个病业走的。一下目睹两位同修，一位离去，一位失去意识，而我无能为力。两位老年同修都是很好的人，尤其陈同修丧失了意识，他救度了那么多的亲朋好友、熟人、同事、邻居，这些认识他的人会怎么想啊？还有他那个病业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不死的癌症，人不清醒的话根本很难做三件事，这给大法造成多大损失。我想是不是只因这一丝一念没有意识到或不以为然，才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真是让人心痛啊。人间的情，人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真的要放下。想想这世上的任何东西再好，包括儿女亲情，哪一样是能带走的？那么爱的儿女，自己超越不了生死，一旦离开人世或处于病业状态，还要儿女亲人照顾自己，又怎么去疼爱自己深爱的儿女？不像是水中捞月一样吗？所以作为修炼人，不管发生在身边的任何一件事，都要找自己。也许一件不经意的小事，就是修炼人走向升华的死关。一丝一念一重天，我认为不一定一定要浴火重生，身边小小一件事也许胜过浴火重生。所以从这些发生的事上，我也要好好找自己。一丝一念都很重要，都要在法上。
你的脸不够祥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前段时间同修来给我说，你的脸不够祥和。是的，我自己都感到寡淡冷落，有时明显感到嘴撅着脸绷着，虽然心很平静，往深里挖，心像蒙着一层东西，仔细看去，它是隐隐的恨，它笼罩在我心的周围，在保护着我不被伤害。是什么时候才变得这样呢？我想到和妻子的关系，想到邪党的迫害。表面上看，我看不上妻子的强势，她看不上我的懦弱。以往我们时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执，甚至一句话也能够搞得不欢而散，弄得身心疲惫。为了不受伤害，我学着少说不说，渐渐的这种恨便隐藏下来，不想却在脸上显露出来。而骨子里透着对妻子的反感抵触，夹杂着妒忌和争斗，同时包含着对邪党迫害的痛恨，这是严重的党文化毒素啊。听到同修提醒的话，我警觉起来，决心立即解体对妻子的怨恨和争斗之心。每次发正念清理自己时，都带上怨恨和争斗心。想到师父在大圆满法进攻当中要求我们心生慈悲，面带祥和之意，有时意识到撅着嘴沉着脸，我就让脸变得祥和，嘴也不撅着了。随着心态的改变，与妻子也融洽起来，心里阳光，脸上也多了微笑。早就想把其中的感受与体悟写出来，忙着忙着就搁置下来了。近日接连读了明慧和正见王两篇文章，你今天心生慈悲，面带祥和之意了吗？以及修出乐呵呵的境界，觉得这是同修存在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再次写出以引起同修的重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顶着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尤其近两年的邪恶清零迫害，在平常能够面带祥和之意真是不容易，但那是我们修炼的标准，是师父对我们的境界要求。我们不是在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吗？怎么否定？就是按师父的要求做，心生慈悲，面带祥和之意。面不祥和是心里有阴暗、消极等负面的物质，没有光明怎么能笑出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面带祥和是师父对我们修炼境界的要求啊。正如同修所言，阴沉的表情怎么能救得了众生呢？于是我也开始经常性的告诉自己，要心生慈悲，面带祥和之意，要阳光，让众生看到大法弟子的美好形象。
救人要想实效，作者衡阳大法弟子。前两天到乡下赶集，想真相救人，乘车时巧遇三位女同修同去目的地，车长同修还递给我一本师父近期的新经文。到了目的地，下车后各自都忙碌起来了。我想真相的做法是讲一个，发一份真相资料，退一个，三退，对方再忙我也不放过，一边讲一边顺着对方的方向走，绝不放弃。带几十份资料，一般就能退几十个人，有时还要超出这个数字，遇到夫妻就能退两个。每天发完早上的正念就出发，上午一般要到11点多钟才到家。我花的时间比较长，因为我退一个人要讲不少话，我认为讲真相就要突出一个讲字。现在瘟疫那么大，印度每天死几千人，不久的将来中国是重灾区，现已遍及全世界，这是天谴，淘汰坏人。要想度过劫难，就得顺天意，顺天意者昌， 如今无官不贪，腐败透顶，腐败就意味着灭亡。贵州藏字时显现中国共产党亡，这是天意，许多钱币上都写有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就是提醒人们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许多百姓都愿意听我讲，尤其是老年人喜欢听。为了多救人，我往往想到集市上没多少人才回家，一天能退三四十人，多的达五六十人。可是那天我还只是想退两三个人，大约二十多分钟，三位女同修就准备回家了。我感到很震惊，跑那么远，坐车花几十元钱，一下子像完成任务一样发完真相资料，就完成了任务。十多年前才开始三退时，先让人们看看真相资料，不忙于三退，还可理解。现在都是最后时期，都不去讲清真相，让对方三退的话，就错过了机缘，不能只管耕耘不顾收获。如果同修出去发真相资料，一上午一个人也没退到，可说收效甚微，效果不佳，不算成功。每天是这样就更不行。现在网上每天三退人数才四五万人，是不是我们讲真相的同修没落到实处，只注重发而没注重讲？我那天退了39人，回到家已是12点10分，我赶紧补发正念。我这里不是显示自己，更不是指责同修，是与大家切磋交流。正法到最后，我们要助师救人，要落到实处。如果每个人每天都争取多救一个人的话，每天说不定三退人数都能增加成千上万人呢。
冷表膜的妙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法轮大法好不干胶的大量张贴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救度世人的作用。最近当地同修实践用冷表膜把法轮大法好不干胶覆膜，使法轮大法不干胶更亮丽更美好。有机会见到冷表膜覆膜后的法轮大法好不干胶，都说好好真好。实践证明，用冷表膜覆膜的法轮大法好不干胶好处多多，一是防水，二是防晒，字的保存时间更长了，三是张贴过程中张贴人的手不直接触碰法轮大法好文字，做到了净师净法。冷表膜购买方便，价格适宜，规格 0.635×50 米的，每卷的网购价为65元。膜面透明亮丽，膜底黄地绿格，看起来十分干净。冷表膜覆膜方法非常简单。一、断开冷表膜，按冷表膜背面绿格三个大格一个小格处，用剪子沿绿线冲开，断后每条能覆三张 A4 纸，初次也可再剪成 A4 纸大小。二、将冷表膜拽开，膜面放在平板上，光面朝下，粘面朝上，将打印好的 A4 纸朝下对好位置，放在冷表膜上，后用手压实。三、用切纸刀或壁纸刀切去多余部分，如贴粘胶，粘胶后剪切。愿同修们制作张贴的法轮大法好不干胶更美好，愿世人随处见到亮丽的法轮大法好。
拿孩子当人质，共产党的邪恶，作者韩明华。共产党的洗脑术无孔不入，非常厉害，它能根据不同形式而变换花样，让老百姓就范。现阶段他知道党报党刊几乎没人看了，看电视的人也少了，新闻联播也风光不再， 他就改变策略，重点抓网络舆论，同时还强化以学校为阵地，向家庭社会辐射，把孩子作为人质，强迫家长洗脑。以下略举几例，中共的狡猾邪恶可见一斑。一、强迫家长搞政治。前年中共搞学习强国运动，孩子所在的学校在班级群里发通知，要求各位家长下载学习强国的 APP 参与答题，并且每天上传答题的分数截图，其答题成绩计入当地政府的总成绩之中。共产党当官的衣食无忧，有精力耍我们，我们老百姓每天为生活奔波忙碌，哪有时间精力和心情去干这个。但他们以孩子为要挟，家长们敢怒不敢言，大多数都忍气吞声地答题并上传了。二、强迫安装流氓软件。今年中共反电信诈骗的宣传力度非常大，还要求民众在手机上安装他推荐的反诈 APP， 国安部门要求力争安装全覆盖，但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是一款中共专门开发的有后门的流氓软件，安装后能加强对民众的监控，老百姓对此不感冒，中共就耍花招，指使各学校通过班级群要求学生家长统一下载安装，这样一来在中共面前人民基本没有隐私可言，当然也有一些明智的家长没有安装它。三、变味的家长会。这两年参加了两次家长会，发现家长会变了味儿。按理说家长会是家校沟通的一种形式，目的是共同教育好学生，但近期的家长会中，学校给我们家长放映的幻灯片里面都夹带私货，有中共党史等方面的内容，与学生教育一点关系都没有，纯粹是给家长们洗脑的。家长们私底下很不满，我们在万忙之中抽时间来参加家长会，是来学这个的吗？四、有毒的暑假作业。前不久孩子发暑假作业了，我把他新发的暑假作业一看，吃了一惊，里面竟然有一本写给小学生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样的书，售价20元，这是暑假作业吗？这书作为商品卖给学生，家长同意了吗？这还是老一套，给学生洗脑，还顺便给家长洗脑，因为中共知道许多家长也会看这本书的，中共就是这样耍流氓，收你的钱还洗你的脑，坑你没商量。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